欢迎来到真理之声播客节目，这个节目是由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制作。在这个节目里，我们要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向你介绍圣经和基督，带你走进一个属灵的世界。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更新，
欢迎你的收听和关注。
你好，我是马俊，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八章十二到三十节的经文。这段经文发生的背景是耶稣在祝喷节的某个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祝喷节是三个朝圣节之一，很多犹太男子会前往耶路撒冷参加宗教仪式和庆祝活动。七天的节期结束后，接下来就是规定的安息日，耶稣回到圣殿再次开始教导。接下来就是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的耶稣所说的世界之光。经文是这么说的，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根据耶稣所说的，人们可能会立刻想到出埃及记和云柱火柱，他们会明白这句话与神在他们中间的显现有关。此外，旧约的预言也提到弥赛亚将迎来光明。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二节说，但那受苦的必不再有阴郁，早先他藐视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后来他必在海边约旦河对岸。外邦人的加利利是指荣耀，行在黑暗中的人必看见大光，住在黑暗之地的人光必照耀他们。那么马太福音四章十六节提到这个预言在耶稣身上应验了。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预言了弥赛亚的来临，说唯有敬畏我名的人，公义的日头必从你们中间升起，带着医治的翅膀，你们出去跳动，如同牛犊从棚里出来。那么在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节引用了撒迦利亚关于弥赛亚是从高天升起的日出的预言中的这节经文。此外，光也经常被用来描述神或神延伸到我们身边的事物。诗篇二十七章一节就说，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救恩，我惧怕谁呢？因为你是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中我们看见光明。四十三章三节说，啊，求你发出你的光和你的真理，让他们引导我，让他们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八十九章十五节说，知道喜乐声音的人何等有福，耶和华啊，他们在你的面光中行走。诗篇一百零四章一节说，我的灵魂啊，你当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你是伟大的。 你披着华丽的威严，以光遮蔽自己，如同披着斗篷伸展天堂，如同帐幔。诗经一百一十九章一百零五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么当时在场的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当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时，他是在宣告自己是应许的弥赛亚，是以赛亚和马拉基预言的应验。这里使用的光的比喻是指他提供了找到方向所需的照明。对于那些没有基督的人来说，精神上就是这样，撒旦弄瞎了不信之人的眼睛，他们无法感知真理，他们在最终跌跌撞撞，找不到异路，他们需要一盏明灯为他们指路。听耶稣讲道的人应该很清楚这个比喻，因为火柱指引着以色列国穿过旷野，它不仅照亮了他们的营地，为他们提供了安全，还带领他们到达了他们需要去的地方。人们并没有利用火柱的光找到自己的路，他们跟着火柱走，这是耶稣对自己所做比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要注意，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这句经文里边，并不是说耶稣是一盏灯，你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它找到自己的路。耶稣是你跟随的一盏灯，它照亮你的道路，让你不在黑暗中，可以走它的路。事实上，如果你想走自己的路，你就不会跟随它，你就会陷入黑暗。耶稣声称自己是弥赛亚，是所应许的那一位，他将成为公义的太阳，照耀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他将带来生命之光。约翰曾在第一章第四五九节中提到过耶稣这方面的事工，在他里面有了生命，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觉察，有真光来到世上照亮万人。 那么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三节中，我们发现在场的一些法律赛人质疑耶稣的宣告，他们明白耶稣的意思，他们不能让耶稣的宣告不被质疑。法律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从这些法律赛人后来所说的话来看，可能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相信耶稣所说的是真的，而耶稣只需要多一个见证人，在法律上就是真的。他们是在质疑耶稣，其实他们拒绝接受耶稣所说的话，并指责他无凭无据的夸口。耶稣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的陈述是真实的。既然他们没有证据，那么他的见证就不是真实的。简而言之，他们是在说耶稣在撒谎。耶稣接受了他们的挑战，并表明他所说的都是真的，而且他确信有证人可以证明。耶稣证明自己的见证是真实的论据有三个：耶稣与天父的亲密合一，父的见证与耶稣的见证一致。那么在第十四节中，我们发现耶稣的起点和终点。经文是这么说的，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耶稣知道自己，但法律赛人不知道他，他们甚至连耶稣在哪里出生都懒得去查，更不用说他在天上的起源了。耶稣知道他将返回天堂，法律赛人对此也一无所知。耶稣来自天堂并将返回天堂，作为住在神面前的天国之人，他必须是无罪的，他不会说谎，他的见证是真实的。那么在第十五、十六节中，我们看到了耶稣与父神的亲密联合。经文是这么说的，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耶稣在与这些法律赛人的反驳中毫不吝啬自己的言辞，他将自己与他们作为对立面进行对比。他们的判断依据是错误的，他们根据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来判断，而不去调查事实。正如已经指出的，他们判断耶稣没有资格成为弥赛亚，因为他似乎来自加利利，他是在拿撒勒长大的，他的朋友是加利利人，他可能有加利利口音。他们以貌取人，而不是去调查耶稣是否真的如预言所说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与此相反，耶稣并没有去审判他们，他来寻找并拯救迷失的人。或者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中所说的，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审判的时刻即将来临，但那时还不是时候。当耶稣真的审判时，那将是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是表面现象做出公义的判断。而且这一审判将与派遣他的父神完全一致。最后，耶稣的见证是真实的，因为父神是见证人。那么耶稣在十七节的经文当中引用了生命记十七章六节的经文，经文是这么说的，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当然证人必须是可信的，因为假证人的证词会被拒绝，证人也会受到惩罚。但还有什么比天父神更可信的见证呢？法律赛人在第十九节中再次挑战耶稣，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他们完全拒绝了耶稣刚才所说的话，他们的心刚硬，这是对真理极其危险的反应，因为神可能会像对待法老一样对待他们，使他们的心刚硬，永远不会悔改。这些人对耶稣所说的已经视而不见了。最终这些法律赛人亵渎了圣灵，他们声称圣灵刚刚做的工作是撒旦的工作，他们在定罪中被封印了，再也没有宽恕的希望。耶稣丝毫没有退缩，反而进一步指责他们。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他们之所以拒绝耶稣，不承认他所说的真理，是因为他们已经拒绝了父神，他们对认识他和顺从他不感兴趣。他们篡改摩西律法所建立的宗教体系，完全是为了按照自己自以为是的体系赚取上天堂的道路。那么在今天，其实很多人也是这样，他们用自己的规章制度取代了神的律法， 他们把神从一个渴望与受造物建立个人关系的慈爱的造物主变成了一个可以被人类操纵的无情的审判官。他们不认识耶稣，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的父。约翰在第二十节中又加了一句注释，经文是这么说的，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这些注释的目的是指出了这一切发生的地点，并指出耶稣仍未被捕。圣殿的这一区域紧邻犹太公会开会的大厅，如果要逮捕耶稣并对他进行审判，现在正是时候。尽管圣殿里还有人，但他们离犹太公会的大厅很近，耶稣可能很快就会被逮捕并带到他们的法庭。他们明白耶稣刚才所说的话，当时就可以控告他亵渎圣灵，就像他们后来会控告他一样。但是像约翰所指出的，神掌握着一切，现在还不是耶稣接受审判的时候，还要再过六个月，耶稣才会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替罪献祭。那么对抗并没有就此结束，耶稣没有放过这些法律赛人，而是再次挑战他们，将自己与他们做对比，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接下来的二十一节是这么说的，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那么这些法律赛人继续装模作样，装作不明白的样子，但他们其实确实明白了。他们开始相互议论，声音当然大到能让耶稣听见。所以第二十二节说，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这句话乍看一下就让人觉得非常的不舒服，这是一种嘲讽。耶稣刚刚直接告诉他们，他们将死在罪中，这就为他在谈论这些众人将在哪里度过永生提供了背景。可是人们却嘲笑耶稣说，也许他会自杀，这在当时并不罕见。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自杀的人会下地狱，因为他们犯了自我谋杀罪。耶稣告诉他们自己将死在罪中，并明确暗示他们将下地狱。可是这些人却反过来嘲笑耶稣说，也许耶稣会自杀，并暗示下地狱的将是耶稣。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耶稣的确是为了替人赎罪而死，耶稣来是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做许多人的赎价。那么在第二十三节中，耶稣说的更直接了，经文是这么说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着世界的，我不是属着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耶稣在此将自己与法律赛人做了对比，耶稣来自天上，他们来自地上，耶稣是属天系统的一部分，而他们是属世系统的一部分。令人惊奇的是，耶稣仍然给他们悔改的余地，他仍然给他们机会改变想法，认识到他所说的话，相信并继承永生。但他也明确指出了拒绝他的后果，如果你不相信，你将死在罪中，除了你自己，没有人可以责怪你。当你站在神面前接受审判时，你将没有辩护人，有公诉人但没有辩护人。死在罪中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因为他们将使你永世不得超生。无论你认为罪是大是小，神都会按照他自己的标准而不是你的标准来审判。也许你认为撒谎、欺骗、贪婪、小偷小摸、亵渎神灵或拜偶像不像偷窃、奸淫、谋杀那么严重，但永恒的惩罚与神隔绝的刑罚仍然是一样的。获得宽恕的唯一希望就是信仰耶稣基督。法律赛人再次挑战耶稣。接下来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耶稣对他们问题的回答只是一个挑战，让他们回想他已经说过的话。他不允许自己被旁敲侧击，他接着解释说，他还有很多话要告诉他们，然后继续解释他与天父的关系。 差耶稣来的那一位是真实的，耶稣只是把他从天父那里听到的告诉他们。那么正如二十七节中所指出的那样，问题是在于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他们对真理视而不见。但故意或无意的无知并不是借口，耶稣在宣告真理，他们要为此负责。那么耶稣在第二十八节继续解释未来会带来什么。接下来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那么在第二十八节中的举起一词指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中所说的那样，这里的意思是将来这些人最终会明白耶稣所说的关于他自己的事，明白他所说的是真话。这并不是预言他们将来会得救，尽管有些人可能会得救，而是预言他们最终会认识到耶稣自称来自天国，以及他只遵循天父旨意的真理。耶稣复活后，法律赛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因为看守耶稣坟墓的士兵告诉了他们，但他们还是坚持自己的计划，贿赂士兵撒谎。他们知道真相，但仍然拒绝接受。耶稣是世界之光，大多数人拒绝这道光，因为他们爱黑暗。正如第三十节所说，三十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花时间祷告，对圣灵敏感，听从他的指示，这样你就会像一座山峰上的城市，将光芒照耀给所有的人。耶稣的光将通过你照亮周围人在黑暗中的人。耶稣是世界的光。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nistry 旗下的一个节目，由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制作和播出。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请给我们发电子邮件，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truthtowellness@gmail.com。你也可以直接去我们的网站 www.truthtowellness.com 浏览更多的信息。下次节目再见。All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